Namo tassa bhagavato arahato samma sambuddhassa. Namo tassa bhagavato arahato samma sambuddhassa. Namo tassa bhagavato arahato samma sambuddhassa. 这是一个很殊胜、很特别的一个世界。这么多人到来这里，出家修行，寻求生命的提升，努力的要净化自己，走向佛陀所指引的道路，这是非常殊胜的。每一个人毫不怀疑的都是带着一个美丽的出发点走进来，最好最好的初心来出家的。每个人的心里都有这一个美好的梦想，希望寻到一份真、一份安稳、一份可靠、一份清净的快乐，一个很好的开始。我们走进来了，走进来佛门，尝试在佛门里面，在佛陀的教法里面，在这个殊胜的学佛的族群里面，寻求自己生命的提升。我自称它为殊胜，是因为在当今这个时代，你问一问，在世间这么多的人里面，有多少人会给自己的生命踏出这么一步呢？没有多少的。有多少人会在他的一生里面想改进自己呢？没有多少的。而我们走进来的，让我们随喜我们自己的这份美丽的善心，也随喜每一个走进来的成员他们的善心，很殊胜，很殊胜。我们走进来为了什么呢？为了提升我们自己的生命，为了活出佛陀的教法，为了找到安稳清净的快乐，为了完成达到佛陀给我们的理想，灭苦了生脱死，为了让佛陀出现在这个世间的目的得以充分的实现和成就。佛陀出现在这个世间，他要成就的不是自己，是众生的福利，众生的幸福。佛陀的目的和佛陀的理想，实在是世间再好的都没有了，再好是没有了。而佛陀的目的和理想，其实也是我们最好的目的和理想，在世间你能够找到的最高的理想了，再好找不到了，再美的也找不到了。我们问自己，生命里面最珍贵的，我们所做的这一切是什么呢？ 我们都要快乐，对不对？我们都在寻求快乐，对不对？不管我们做什么，从国家领导人，政治家、科学家、教育家、慈善家，平凡的每一个人，乃至于到乞丐、流浪的人，每一个人的心中都在寻求一份内心的快乐，要远离生命的苦。没有人要苦，每个人都要得到快乐。这是每一个人心中都有的明显或者潜伏的一种期盼，这是对的，这是好的，这是自然的。而佛陀也是为了这个而来。可是却当很多人都寻求美好的答案、快乐的时候，多少人真正达到自己的目的呢？几乎大部分的人、大部分的众生都没有达到目的。追求的是快乐和幸福和安然、安稳、宁静、祥和，种下的却是混乱、复杂、痛苦、污染的因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无明，因为没有智慧，因为内心没有光明，因为不了解世间的自然界的法则，所以要的是好的果，种的是坏的因，结果人们都在失望和绝望中度过。迷惑的领导人带人们走向迷惑的结局，迷惑的人们带自己走向迷惑的结局。那现在因为有法、有世间、有佛出现在世间，弘扬了法，给了我们这个光明，告诉了我们自然界的法则，告诉了我们什么样的因带来什么样的果，然后我们如何给自己要的目的种下对的因。所以因为如此，也因为有法，我们走进来，走进了一个法的族群。但是当我们在走进来的时候，有多少人能够由始至终都记得自己最初到来的目的，自己最初走进来的原意？有多少人在学佛的过程中记得佛陀是为了什么而宣扬正法的？因为众生的杂染、迷惑、习气，因为自己的恶业，因为自己的一连串的那种错误的惯性，许多人走进修行圈，每隔一阵子就迷惑了。这是我们第一步踏出去就要提醒自己的，记得我最初的原意，我的初心初愿是什么？很基本而已，我要快乐，我不要苦。好，带着这样的心、这样的本怀， 我们开始这个心灵之旅，我们来修禅，来尝试体证佛陀的教法。我们来出家，来活出一个提升的梵行生命，不断提升的生命，每一个时刻都在提升，都在成长的一个生命。我们选择了最有机会做这个的生命，让我们珍惜这个机会。好，带着一个感恩，感恩佛陀，感恩法，感恩身，感恩三宝的心，感恩每一个给我们提供这宝贵机会的因缘，带着这样的心，我们来学习，我们来学禅。学禅是学些什么呢？我们学一个能够开发心力的方法，开发出广大的心力，让这个心力开发出无限的光明，让我们很自然的去发现生命里的法则，走出迷惑，走出一切的苦因，而找到安稳的快乐。让我们是来开发心力的，因为贪嗔痴的杂染把我们心里的善的能量，心里都抽干了，都淹没了。现在我们来重新找回一个古老的法则，古老的方法，要把这个方法找回实践，然后去找出生命的法则，去了解生命的法则。那这个开发心力的第一步，就是修学止禅。那在修学止禅，止禅就是修定。那在修习止禅之前，我们不可以忽略掉一个基础工作，那就是戒德。我们都常听说戒定慧，戒定慧以戒为基础来培育定，以定为基础来培育慧。戒是什么呢？佛陀要我们避免的身口的大恶过失，然后定下来的规则我们遵守，这是一种戒。 Varita Sila， 佛陀要我们自行的那种任务叫 Charita Sila， 作为出家人修行人特别有记载的任务，是对导师的任务，这是最重要的。对同修，其他的都有的，要自行的任务。那么作为一个学生，他有他的任务，这是另一种戒。 各种各样的。简单讲，就是要种种的作为一个修行人的本分，作为一个弟子的本分要做好。那还有另一种，那就是在这种戒，多数戒得极了，多数都是在经典里出现的，这种是 Sudanda Sila， 经里面所记载的戒，比较像中国人的文字，比较接近的是德，因为它不一定是说不要做这个或不要做那个，它是一种美德。像我们的那个慈爱经里面的少欲知足，不傲慢，满足，还有正直等等，心要有睿智智慧，小小的过失我们的谨慎不要犯上，这些都是戒。那么这些就是我们修定的基础，一个宽容的心，包容，忍耐等等，这是种种的美德，不忍心伤害别人，很随时愿意原谅别人，这一切美德都是属于希腊的范围界。如何的待人，善心待人，都是这个范围。那么有了良好的戒德，心里单单很多人靠这样的一个生活，这样的戒德，他的生命就已经活得很完美。完美是他没有太多的苦恼，他有很好的人际关系，人人会喜欢他，他会承担得起很多的生命里的种种的刁难考验。单单是戒德，我们的生命就有了基本的安稳。至少想起来，回忆起来，心里是安然的，没有懊悔的，清凉的，心安的，洒脱的，自在的，无挂碍的。那有了这样的基础为出发点，修定就容易了。那么在众多美德里头，戒德里头，也许你会觉得即使是用一辈子恐怕都不能圆满，都不容易圆满所有的那么细细的美德，本来就是不容易圆满的。本来戒的圆满也有赖于定与慧的成就，戒就像树的根，定就像树的干，慧就好比树的花枝叶花朵。那么你看一棵树的成长，它不会只是长根，然后干不长叶不长，它不可能，因为它需要吸收阳光，制造食物，然后那个根才会长。它不可以只是长树叶长干，那个根如果没有吸收水分也不能。所以你看一棵小树，根干跟叶跟花跟果实，它几乎是渐次的慢慢的成长成长成长，几乎是一起一样的。我们要在修定跟慧的时候，也要知道我们的戒是需要的，我们还要照顾我们的戒， 当我们也不苦恼，因为戒本来就是不容易这么快圆满，你要守得更圆满，你还要靠你的定跟慧，所以它就是互相影响。虽然戒还是基础，有了基本的戒，你才能够修一些慧定，一些定跟慧。那么有了慧，夹着这样的慧，我们的戒又能够守得更圆满。比如说，如果我们证得圣者、出果圣者、须陀恒圣者的那个成就，那么因为那种慧的成就，处世间慧的成就，自然呢，他就会有了根本的戒，大恶大罪忤逆罪不犯，他就会对三宝有绝对不退转的信心。他的美德，他可以不小心犯错，但是呢，他不会隐瞒。而如果是阿罗汉的话，那完全什么烦恼都没有了，那他的戒自然的了，不需要约束的了，他是很自然的就已经圆满了，就不起贪嗔痴了。所以带着这样的了解，我们明白大家走进来，戒也不会圆满的，戒德也不会圆满的，但是我们还是要努力的，以戒为基础，基本的、重要的，至少努力的把它做好。不然，我们连开始踏出第一步去修定都很难。不然，我们静下来的时候，就会有很多的内心的挣扎和苦恼和懊悔。所以我们需要有戒，但是同时我们也了解，既然戒不是一朝一夕这么容易就圆满，要圆满还要进一步的修定慧。所以我们一开始就有了一个共识和了解，走进来的人他一定有他的不圆满。如果每一个人都戒那么圆满，那也就表示他的定慧也圆满，这怎么可能呢？那么当我们带着这个了解走进来的人都不会绝对的圆满，那我们应该怎么办？其实不只是走进来的每一个学习者都有不圆满，其实作为导师的我们也坦率地面对大家，我们也有我们的不圆满，我们也在学习，所以我们才有那种想法说我们还需要自己抽空抽时间去修行静一静，去充电充电，因为我们也看到我们自己的不圆满。所以那怎么办？那第一件，我们最先提醒自己，要求大家都做到的，努力先把这个做到的，就是在不圆满之中包容，大家互相的包容对方的不圆满。没有了这个包容，我们没有共同运作的可能，也没有共同互相提携、互相一起成长的可能。所以，让我们先把这个做好，因为在往后的共同修行的日子里，我们还需要在一起，团结在一起，和谐地生活在一起。而就在这个时候，如果我们不能够接受我们同修或者是导师的不圆满，那我们就很难走下去了。所以第一个就是 包容、忍耐、体谅、宽恕，一种带来和谐的心态和精神，接受不圆满。其实接受不圆满的心就已经是一种圆满。第二，好好受法。当我们走进来学禅的时候，第一个想法当然是我看到了我自己的不圆满，我希望朝向圆满，我来学习一个让我从不圆满中走向圆满的方法。那要做到这一点呢，一开始就是假设，其实也不只是假设，我们每一个人都已经看到，已经知道，只要我们有勇气，只要我们够坦白，我们就会知道自己的不圆满。那我不圆满，我是来学习的，我来学习我就要受法的，就要有一种愿意学法愿意受法的一种学生的心。学生就是要学习的，学生就是来接受改造的，学生就是要勇敢地面对自己的不圆满的，学生就是来学习来接受纠正的。这几个概念要拿清楚才能够受法。只有当我们有受法的心，愿意受法，整个学习过程才得以延续。如果我们没有愿意受法的心，那这一切的立足点，大家在一起的立足点就不存在了，那它一定会有问题，因缘一定会毁败坏掉的。好，就是两样最先要确定肯定的东西。第一，我们要在和谐之中运作；第二，我们要来受法，好好的学习，那就一个做学生的心，然后才谈得上修禅。好，那我们在走向在学习修禅的时候，在修禅的时候，一开始我们要确保我们所做的每一份努力是正精进。只有当我们付出的努力是正精进，它才会带来好的结果。只有当我们正精进，我们才会一天比一天更有法，一天比一天更强，一天比一天更快乐。因果是真实不虚的，正精进怎么会带来不好的结果呢？怎么会没有好的结果呢？那是不可能的。这点信心我们要有，这点因果的信心我们要有。我们要做的是正精进。那么正精进牵涉到我们懂不懂活出禅修之事。如果我们不懂把禅修之事好好的实践，那我们就不可能有正精进。那么禅修之事 涵盖些什么样的层面呢？那我们要知道什么是修禅呢？Bhavana 实在是修禅，实在是指修心，心的培育，心的提升。当我们了解到修心，修禅就是修心，修心就是修，让自己的心得以提升。那我们很自然的就不会只专注在一些技术性的层面，因为修禅是修心，那么心一直都在延续着，只要心一直在延续，就是修行的时候了，就是修禅的时候。它不只是打坐，它不只是打坐，它涵盖到生活里的每一个层面。生活跟打坐，坐禅，坐禅跟生活，让每生活的每一个层面都变成生活禅，那就对了。没有一个时刻不修禅的，除了深邃以外，深邃我们不懂得怎么做增精进了，那是一串有分事，没有塑形心，我们是做不了什么。其他的时候，醒着的时候，我们实在可以给自己心的培育。一个心的培育做得好的人，甚至在梦里都会有善法的，梦里对梦境的反应都会是善良的。而那个时候呢，你几乎也把法带进梦里去了。但现在我们讲一个更确深的修禅，那就是醒着的修禅。当我们醒着的时候，我们要努力的掌控自己的心。梦里的不在这个阶段谈，我们谈醒着的时候。醒着的时候，我们不会一直都在坐禅中的，有些时候我们在生活待人处事，走路上厕所等等，这些都是生活的每一个层面。那么我们要在这生活的每一个层面修心修禅。所以当你明白这一点的时候，你也就知道导师的禅修指示不能够只局限于打坐，不能够只局限于坐禅。我们走向导师的时候，要有一个坦坦然然的心，准备让导师引导我们新的每一个领域，每一个层面，包括生活。我们要相信我们的导师在这方面懂得比我们更多，这个对导师的智慧的信心要有。这也是我们选择做学生的一个假设，一个基础。如果我们不是假设导师比我们更懂更有智慧，至少在净化内心上，在法上，那我们来求师干什么呢？我们学习的立足点，学习的基础都没有了， 我们还学什么呢？所以这第一点，要有对导师的智慧，要有信心，信任导师比我懂，比我更懂。他也许没有圆满，但他足够引导我，他的智慧足够引导我。这个假设一定要有，我们才可能好好的受法，不然就不能受法了，不然整个过程就有了挣扎、抗拒、反弹，或者是怀疑，即使是怀疑而已，怀疑而已，都大大的伤害我们对禅修指示的实践，要小心。所以需要有信心，没有信心就一直去寻找，寻找到自己真的有信心的，我们才可以开始学习。最低限度的信心是他有能力教我，他比我懂，他能帮到我在智慧上提升，能够帮到我修行，帮到我进步。第二点是我们要对导师的慈悲有信心，我们要相信导师是要我好的，他是不是为了要得到什么的，他是无条件要帮助我的，他不是为了个人私欲私利的，他是关心我的，他不要我苦，他要我快乐的，他不要我失败，他要我成功的，他不是要我污染的，他要我净化的。这点信心要有，如果我们对导师的慈悲没有信心，那就会有问题。整个过程中，有些时候很多的误解和不明白都可能会发生，为什么呢？哎，我们看我们最初的假设是导师是比较有智慧的，学生是来学习的。那么如果一个学生他智慧比较低，领悟的比较低，那我们要问自己，低的智慧有没有能力掌握和领悟高的智慧？当我们如果说我们有能力掌握和领悟更高的智慧，那那一个智慧已经是我们现在所拥有的了。我们问自己，多少次我们能够知道未来的智慧？我们小时候是否具备我们现在的智慧呢？我们小时候是否能够领悟到我现在是怎么想的呢？不能，对不对？那做学生的也一样，学生在法上就像是一个孩子，导师在法上就像是一个父亲或者是爷爷，他懂，他走得更远，走得更久，走得更透彻。这是一个比喻。另一个比喻是像向导，一个寻宝的向导，那你要确定那个向导是懂的，甚至他已经找到了那个宝，他要带你去找。那么不管他多厉害或者是多么差，至少他懂得比你多。你觉得他能够带给你宝，让你寻到宝找到宝，才有可能跟随他。如果连这个信心都没有，那你怎么去跟随呢？如果一开始就否定说这个人不可能替我找到宝的，带我找到宝的，那你怎么跟随呢？又何必要跟随呢？要知道在教学的许多过程， 导师是依自己的智慧来教学的，他不是依学生的智慧来教学的，他是依学生的根性，有限的智慧，他了解他的学生，很努力的去了解他的学生，但是在引导学生的时候，他一定是用自己现有的智慧认为最好的，而不是学生认为最好的。而就在这个时候，我们所讲的对导师的信心就很重要了。不然你用自己的智慧去判断导师，一定有很多很多的误解和疑惑和问题，因为你不会了解，你了解你已经是导师，你明白你已经是导师，所以这个很重要。学习好好的受法，拿出一个好好的态度，那你可以走向接受指示。那在接受指示的时候，有两种心态，一种是我要寻求一种取巧的方法，一种技巧来达到目的，一种是老老实实在因上下功夫，把整个学习的智慧建立在诸法因缘生、诸法因缘灭的智慧上，了解到自己所能做的也只是给自己的生命注入最好、最有效率、最有利益的善因缘的好的因缘，除此之外没有更好的，一切的善巧都只是如此而已。我们只能够在我们能够掌控的因缘上下功夫，我们无法掌控的一些因缘，比如说天气，能不能如自己心所欲求的导师，比如说你希望你的导师能够讲你听得懂的语言，这些条件未必具备，可能具备，可能不具备，但自己的心是我有什么因缘，我能够掌控的什么因缘，我好好的善用它，珍惜它，不具备的因缘不苦恼，那带着一个因缘的智慧，我们用方法，我们把握当下的机会和因缘，给自己做最有效率的奋斗，那已经是最好了，在果上强求是不可能的，我们只能够给因栽培，让因更具足。只有当我们明白这是整个提升和运作的基础，我们才有可能好好的实践禅修知识，我们才有可能以清净心、以如实的心去实践禅修知识。一旦我们有任何取巧的心，因不足够，要在果上强求，那在因果的法则上，我们肯定欺骗了自己。因为强求的心、贪求的心本身就是杂染，在因果的法则上，我们不可能以杂染来净化内心的，杂染是不可能净化内心的，所以我们才会有一个正确的态度。 我要以清净心来修行，我要以不贪求的心来修行，我要以净化的心来修行，我要以不强求的心来修行，我要以努力给自己做最有效率的奋斗的心来修行，我要给自己的修行生命、提升的生命、修心的生命种下最好的种子，当下累积最好的善因缘。这是第一点，因缘的智慧是我们学习实践运用禅修指示的基础。第二个基础是无我的智慧。也许你们还没有太多无我的体验，只能够从经里粗浅的去认识无我，了解到佛陀所讲的五蕴无常，无常的东西就是苦，苦你不能够主宰要它快乐，它苦你不能够主宰它，它变你不能够叫它不变。那么因为五蕴色受想行识，也就是我们的身心有这样的问题，所以它是无我。那我们开始可以在思考上至少培育一些无我的概念，要知道带着一个我的心、自我的心、狭窄的心、杂染的心，它不能够很清纯的把禅修知识活出来。所以每一份努力、每一份净化内心的努力必须是无我的，从无我的基础出发的。至少我们不放纵自己的私心，认清只有善法才能够带来善的结果，恶法不能够带来善的结果。我们努力，我们做正精进，我们在因上下功夫，我们不在果上强求。我们认清贪嗔痴就是错误的因，既然贪嗔痴、疑慢等等都是错误的因、苦的因、杂染的因、堕落的因，绝对不是进化而提升的因，那我们就要有一个勇敢的认知，任何时刻我的心升起了贪嗔痴、妒忌、吝啬、怀疑等等，这个怀疑是疑惑的怀疑，不是智慧的那种对有疑点的东西用智慧去判断，那不是我们所讲的怀疑。我们讲的怀疑是迷惑的怀疑，没有根据乱疑一轮的怀疑。好，任何杂染都不是净化内心的因，那我们当一个真心寻求真理的人，他面对内心的杂染的时候，他第一个反应是什么呢？我错了，我的心起了杂染了，我要战胜它，我要放下它。其实杂染一升起，当我们知道它的时候，它已经过去了。只要我们不放纵它，慢慢的这个智慧的知见就会升起，自然智慧升起，法的力量升起，自然就有净化的效果。好，记得重讲一次，第一，记得我们的初心，我们的初愿，我们要净化， 要灭苦，要探寻安稳清净的快乐。我们记得我们到来的目的。第二，记得我们运作的基础，我们必须和谐，接受不圆满，接着我们是要受法，记得我们来是来改造自己，不是改造外面，我们是来受法的，要有受法的心，多看自己的心。然后了解到一切运作修行善巧的基础都建立在因缘的法则上，诸法因缘生，诸法因缘灭。然后要记得我不是来巩固自己的我，修行不是巩固自我，而是放下自我，跟世间的追求刚好相反。带着这样的心，那同时还有就是对导师的信心，信任导师的智慧和慈悲，特别是当导师做的事，所做的事为别人为你所做的事不符合你的想法的时候，那这个信心就需要了智慧和慈悲的信心，对导师的智慧和导师的慈悲的信心，让你度过心有疑惑的日子，让你在有疑惑的时候继续的尝试，直到那个疑惑被打破。好，带着这样的心来受法，来接受禅修指示，那你会很如实的把禅修指示实践，那你就会是有正精进，有正精进，你不要害怕结果及时来，什么来，因果真实不虚，就算你半路死去了，所累积的善业不会少你的。带着这样的心，希望大家好好的用功，愿你们呢接下来的日子都能够好好的修行，好好的进化，好好的和谐相处，好好的受法，好好的提升自己，愿你们都能够找到生命的快乐，都能够找到清净的快乐，最终都能够体证永恒安稳的涅槃。让我们一起回向功德。伊当咪波尼阿萨瓦嘎亚瓦杭波多，伊当咪波尼尼巴那斯帕杰哟波多，那玛波尼巴冈萨巴萨达南巴吉玛提萨比弥萨曼波尼巴冈达班图。Sadhu, sadhu, sadhu.